天父，我们再一次奉主耶稣的名，今天下午一同在这里聚会，求你照着圣经应许，充充满满与我们聚会同在，也借着你的圣灵感动每一位的心，好让没有相信的能够认识耶稣做他个人救主，让我们已经相信的哦，不但信你，而且能够爱你，能够爱你更深。但愿今天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在这里的诗歌，在这里信息，都能够打到你宝座面前，蒙你所悦纳。求主安静我们的心，哦，也让台上台下同被一个圣灵感动，在你的话语里面有所领受，有所看见。我们不但相信，而且愿意顺服。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讲到一点关于祷告的事。如果我们去读圣经，再从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了，一个基督徒的祷告啊是很重要，重要到什么地步？基督徒应该每天都跟神有单独个人的交通，这种交通也跟我们在现实生活里的交通一样，需要有一条路。不但要有一条路，这条路啊应该是双行道，从这边可以到那边，从那边可以回到这一边。那么基督徒跟神交通的道路啊，就是借助我们读圣经，让神对我们说话。另外一方面呢，借助祷告，让我们向神说话。那么这样，神对我说话，我向他说话，就是一条正常的交通的道路。所以你就看见祷告的重要啊，是我们跟神交通的道路，双行道里面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讲到一点关于祷告的事情。关于祷告的什么事，我们要讲到祷告的效果。祷告有两种效果，第一种改变外面的事实，好像说生病了，祷告主就医治我们的病；要找工作，祷告神就给我们工作；经济上有困难，祷告神就让我们经济上的困难解决了。或者在日常生活上有什么所有的问题，我们借着祷告在生活上就得到神的引导、神的帮助，问题就解决了。这一种是祷告的第一种的效果，我们叫做改变外面的事实。但是祷告还有第二种效果，不是改变外面的事实，乃是改变我们里面的心。好像说我们生病了去祷告，但是我们的病它没有医治，虽然外面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我知道他不医治我的病，有他的美意。那么我们里面的心改变了，本来对于生病的事不服，现在服了，接受了。好像说我们等一等读到的圣经啊，好像说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一样啊，结婚以后没有儿女，就盼望有儿女，那怎么办呢？就向神去祷告，因为儿女是耶和华赐的产业。有的时候祷告神就给他的儿女，等一等我们看见一个姊妹就是这样。但是也有人祷告啊，神一生没有给他儿女，他外面的事实没有借着祷告改变，但是他的祷告仍然有效，祷告神改变他的心，他慢慢对有儿女没有儿女的事就有另外一种看法。 有比较更超脱的看法，就不再没有在儿女的事上始终认为是一个缺陷，他的心就变了。这是祷告第二种效果，没有改变外面的事实，但是祷告仍然有效，而且有一个更美的效，改变祷告人里面的心。那么今天我们就分成三部分了，讲到祷告的效果。第一，改变外面的事实；第二，改变里面的心；第三，把两种效果加以比较。我们先讲第一部分，祷告的效果，改变外面的事实。请翻到你的圣经，旧约335面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读到20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12节到20节，这段圣经请我们用起音的方式读。旧约335面，哈纳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不要将悖女看作不贞洁的女子，我因悖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哈纳说，愿悖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哈纳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根据这段圣经讲到祷告的第一个效果，改变外面的事实。圣经告诉我们，在当时有一个以法莲人，以法莲是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这个人名字叫做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太太，一个太太啊给他生了儿女，还有一个太太就是哈纳。哈纳结婚一直到现在哦不生养。那么那个有儿女的太太呀，就常常去激动他，哈纳就很受刺激，在没有儿女的事上就很受压制。那怎么办呢？他就在神面前去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哦，当时那个灵性昏迷打盹的老的祭司以利以为他是喝酒喝醉的，看他闭着眼睛不出声，但是嘴巴在动，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圣经。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祷告的效果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以至于这一个不生养的这位姊妹哈纳接着祷告神就给他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我们读的圣经，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神所给我的。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见祷告的效果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改变到什么地步？真是圣经所说的，能够使无变为有，能够叫死人复活。虽然在这里没有看见死人复活，但是我们看见使无变为有。这个女人 本来是不能生养的，但是借着祷告啊，神能够叫他怀孕，能够叫他生儿子。这个儿子出生以后经过奉献了，他以后还生了更多的儿女。这是祷告改变外面的事实。请你再翻到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不要把它关起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没有读十二节以前的经文。在以前的经文啊，我们还多少可以看见一点简单的一点亮光，一点教训。你看这个做丈夫的以利加拿很爱这一个不生儿女的这个太太哈拉，爱到什么地步，在圣殿里面去献祭。那么献祭以后啊，祭司就要把那个祭物的肉要分给到圣殿去献祭的人。这个做丈夫的得到这个肉啊，就把加倍的这个祭肉给这个不生养的太太好了。圣经说以利加拿给他双份的祭肉啊，是为了爱他。但是好了，并不因为在很多事上得到双倍的供应他就能够满足，他还是长受那个生养儿女的另外一个太太的嫉妒。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哈拉是一个很容易受给人影响的一个人。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见受给人的影响，在这里有两种影响。有一种是丈夫爱她，爱到什么东西都是给她加倍的，这是一种爱的影响。还有一个是同一个丈夫另外一个太太说话做事刺激她，这是一种不好的影响。但是你看丈夫对她爱的影响对她帮助不大，另外一个太太打击她刺激她对她影响很大。这个岂不是也很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吗？有弟兄姊妹在爱心上对我们有帮助，我们不是说没有影响，影响不大。弟兄姊妹在另外的事上说话做事对我们有打击有刺激，这一个对我们的影响就大了，就大到今天是一种震动，将来永远不忘记。岂不是跟哈拉一样吗？我们常说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得胜，应该走得胜的路，应该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得胜？你可以根据圣经啊，站在不同的角度解释得胜。但是我们今天只讲一种得胜，站在一个角度，一个真正得胜的弟兄姊妹，就说慢慢的，他不多受外面坏的影响。给人对我们有好的影响，我终身都记得，终身都感激他。给人对我们有坏的影响，我可以不受他的影响。那么这就是得胜。但是当时的哈拉并没有得胜，只要另外一个太太随便说一句话他就受伤。也许另外一个太太把他的儿女带到面前走过，哈拉就受伤，就说你这样做明显就是欺负我没有儿女。他很容易受到别人对他坏的影响。我们还看见什么？还看见了丈夫爱他把加倍的东西给他。如果是今天来说啊，可能到餐馆去吃牛排，丈夫给另外一个太太吃一份，丈夫给他叫双倍。虽然双倍啊 吃了也许会胖，不一定很好，但是丈夫对她就是这样爱。另外一个太太可能一个月只有500元，这一个丈夫给她1000元，处处都是加倍给她，连在圣殿里分给祭肉啊，都给她2倍。这是什么？物质上对她有加倍的照顾，但是物质不能够满足她里面那种空虚的心。她没有儿女，你给她再多的钱，给她再多的物质享受，她没有儿女，那种虚空感永远都是虚空，不能用物质去代替。还有一点，你看在第一章哈纳哭泣，哭到一个地步连饭都不吃了，她心里很愁闷。你看这一个丈夫啊，岂不是今天的姊妹们认为是个标准丈夫吗？这个丈夫多体贴她。你看她在第8节对她说，她说太太你哭什么，你为什么不吃饭，有我这样一个丈夫不比有4个儿子还好吗？你看这样的丈夫啊，多体贴太太，你不要哭，虽然你没有儿女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但是你有我这样一个爱你的丈夫，不是比你有4个儿子还好吗？这句话就表明丈夫爱她的心，体贴她的心。但是弟兄姊妹，丈夫怎么样子爱她，怎么样子体贴她，不能够代替没有儿女的那种空虚，感情上那一部分的真空不能代替。因为是哪一种人就是哪一种满足，不能代替。而在这里丈夫不能代替儿子，另外一方面儿女不能代替丈夫。当夫妻感情不好，儿女很孝顺，做丈夫做妻子的里面的受伤不是儿女孝顺能够代替的。或者丈夫死了，妻子死了，有很多的儿女，儿女都非常的好，不能代替这种丧偶的这种痛苦。因为起初神造人说那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神没有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群儿女帮助他。因为是什么样的人，人里面嘛就有什么样的满足，缺少哪一种人就缺少哪一种感情，就产生某一种感情的虚空，不是另外的人能够代替，也不是物质能够代替的。那么怎么办呢？感谢主，哈纳这个姊妹很有属灵的智慧，虽然她很脆弱，很容易受别人坏的影响，别人要刺激她，他就悲哀，别人要打击他，他就愤怒，但是他就把这件事啊带到神面前去祷告，祷告到什么程度，当以利误会他是醉酒，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他说你错了，我是心里愁苦，我在神面前祷告啊，祷告到宣心吐意，这是一个很有深度的祷告。以我有时候的祷告啊，我们只有嘴动心没有动，就算心动动那么一点点，然后我们的心就停止了，没有达到祷告到一个地步，祷告到群心吐意，好像把里面翻出来了，把里面倒出来了，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保留了，这个就叫做群心吐意。那么神就垂听他，就给他一个儿子，他就取名叫做撒母耳，这就说是我从神求来的。你就看见啊，祷告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连一个不生养的一个姊妹借着祷告，神能够让他生男养女。不但 祷告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了，祷告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还有更大的一种改变。好像你读到旧约，约书亚跟敌人打仗，敌人就败了，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军队去追赶敌人，但是慢慢的天黄昏了，晚了，到了晚上了，这个战争就必须要停。那么约书亚就祷告，就求神把太阳停止不动，这是今天我们很重理性这个时代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们很难接受。圣经说约书亚的祷告改变外面的事实，是一个空前的，是一个绝后的，神就真的让太阳停在空中不动整整一天。我们说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因为宇宙星球的轨道啊，是不能乱的，如果一停，不但是天下大乱了，而且是宇宙大乱。但是弟兄姊妹，人做不到，神做得到。人对天文很少有影响，但是宇宙天文是神造的，在他手中就等于我们的小儿女手中拿的玩具一样的，他要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它，他教他动就动，教他不动就不动，教他不动然后再恢复动，仍然在神的秩序里，神做得到。但是圣经说神听人的祷告改变外面的事实，就只有这一次最大的，连太阳都停在天上了，有一天不动。我们以后读到以赛亚书，读到列王记上，以色列分裂以后，犹大这个国家的王叫西西家，生重病快死了，他就在神面前哀哭祷告，神就增添他15年。这个也是一个改变外面的事实。本来根据整本圣经，每一个人，基督徒是这样，非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一生活多少年，神早已经预定了，70年就是70年，80年就是80年，他预定了，连非基督徒都不例外。那么西西家寿数到了，神预定的年岁满了，应该死了，因着他的哀哭，他的祈祷，神在计划以外给他加添15年。这个也是一个改变，祷告能够改变自己的寿命啊，能够延长。不但这样，先知以利亚去告诉他你的病会好，本来是说不会好，因为神要加添你15年。西西家就说我有什么证据呢？那么先知就说你可以求神给你一个证据，或者叫日晷上面的太阳的影子前进10度，或者是后退10度。西西家就想到叫日晷上面太阳的影子前进10度不是很难，因为本来宇宙的运行就是在前进的。西西家说我要求一个更难的凭据，要日晷上面的日头的影子后退10度。那就说假定当时假定说是中午1:40，前进10度就是1:20，后退10度啊，就说本来是1点钟，突然变成12:50，后退了10度，变成了1点钟，本来是1:40，你就看见这个也是一个祷告啊，改变外面的事实。弟兄姊妹，你看人的理性所发展的科学，这个科学研究的这个对象啊， 上至太空，下至海洋，最深进到人的心，就是科学探讨的空间是突破了。但是直到现在，人心、海洋对人来说还是充满神秘，尤其是太空，尤其是天文。你看很多科学上的这种推测，最容易有错误的，最容易被人开玩笑的，就是气象预报。在台湾还没有，虽然我听不懂啊，我一半听一半猜。在美国的气象报告啊，刚刚开始，气象报告员跟新闻报告员都要开几句玩笑，就说你说今天天晴，但是很可能下午就倾盆大雨。你说今天会下雨，大家带雨衣雨伞出去，整天大太阳。因为这个上面天文气象的事，人的这个影响完全没有，连预测都常常有错误。但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祷告，圣徒的祷告改变外面具体的事实。太阳停了一天，太阳后退四度，能够改变达到这种地步。你说这个好不好？我们说好。祷告改变外面的事实需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因为很多外面的事实都是我们人力无法改变的，我们需要祷告求神自己改变它。你看人力无法改变外面的事实，你可以从历史上、新闻上甚至我们的家里，甚至于在教会里，你都可以看见了很多外在具体的事实我们无法改变。好像说我们教会要买礼拜堂，初步奉献那个当配门已经够了，但是还是买不到。好像说有的弟兄姊妹家人不和睦，你怎么能够让他和睦？你把所有夫妻、父子、母子人际关系的书你都把它读完了，尤其在西方社会啊，这里的书多到你读不完。你把它读完了，你夫妻不和睦，儿女有问题，还是有问题，无法解决。好像读到读者文摘上，在英国有一个年轻的小儿科医生，他在没有结婚以前，他写了几本书，如何养育你的婴孩。不但在英国畅销，在英语系统的国家熏销好多年，都是当年的四大畅销书之一。这个人不但出名，这个人就发财，因为版税很多，而且英国女王啊就封他做爵士。等到他结婚了，他有小孩了，有人就问他，你自己有小孩，你做父母了，你为什么不再继续写如何养育你的婴孩呢？这个外科医生这个小儿科医生这个解释说，我自己做父母以后写不出来了，从前那些理论啊都不适用，在我的儿女身上不适用啊像这种外面的事实你没有办法改变。有时候我们的工作遭遇困难，有时候我们经济上有缺乏，有时候我们要办居留权办不通，我们要到哪个国家去得不到签证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身体生一种病医不好弟兄姊妹，这些外面的事实我们无法改变它，我们盼望改变它怎么办？要祷告。很多时候经过祷告，经过迫切祷告，经过倾心吐意的祷告，神就做事。我们做不到的神无所不能， 他就做到了。可能突然我们礼拜堂就满了，很多家里的问题突然就好了，我们的病突然就好了。就好像昨天见证会里面了，有姊妹讲到她的女儿，本来脊椎骨是弯的，但是经过祷告以后慢慢就不再弯了，慢慢就正常，并没有经过医生的医治。我们相信外面的事实借着祷告神能够改变，这是重要的，这是必须的，这是好的。但是不要忘记祷告还有第二种效果。我们请翻到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在旧约392面，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我们从15节读到25节，仍然请我们用起印的方式读。撒母耳记下12章15节读到25节，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哭泣，孩子死了已到起来吃饭。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也？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你看这段圣经是说到大卫王的经历，大卫王跟帕斯巴犯了淫乱的罪，帕斯巴就怀孕了，就跟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件事情是犯罪，生的儿子是罪解的果子，圣经说神不喜悦，神就击打这一个帕斯巴跟大卫犯淫乱所生的儿子，那么这个婴孩就生重病，在重病将死未死的时候，大卫就进食祷告，躺在地上，整天躺在地上不办公了，没有生活了，都停止了，就迫切地为这一个婴孩祷告，求主医治他，叫他的病能够好。但是神没有听他的祷告，以至于这个小孩就死了。小孩死了以后啊，大卫的态度就说180度的改变，在重病的时候不办公，生活停止，连吃喝都停止，整天就躺在地上啊，向神求。等到他一知道小孩死了，大卫马上起来，马上洗澡，马上修脸，马上把王的装饰又穿上，而且叫臣仆给他 摆饭，他就吃了，就开始生活了，就开始办公了。他的臣仆看见这个事很不了解，找人看小孩没有死，你那么苦进食祷告，小孩死了你就更应该饿死，你就应该碰死，但是小孩一死，大卫的态度就变了，就恢复正常。为什么弟兄姊妹，他的祷告要求神医治他犯罪生的儿子，神没有医治，就说外面的事实没有改变，但是等儿子一死，神的旨意显明，大卫的心改变了，就不再为犯罪的果子不能保留在这里悲伤，在这里懊悔，在这里求，突然心改变就恢复正常，这是祷告的第二种效果。我们也先看几个有关的苏灵的教训。你看大卫啊，为着这个罪的果子在神面前迫切祷告，你看就证明他爱，他愿意保留这个犯罪者的果子，达到一个地步啊，自己差不多达到死的边缘。这个不是常常也是以我今天基督徒的灵性上的一种描写吗？我们对于那个罪所产生的果子非常爱慕，要保护它，等到保护不了了，看见这个果子慢慢的在死了，我们说怎么办，我保护不了，求神保护。我们甚至于跟大卫一样，不惜付一切的代价，工作停止了，正当生活停止了。你看大卫在这里祷告啊，真是专心祷告，跟哈拉没有两样，也是群心吐意。圣经记载哈拉祷告那一种受苦的分量啊，没有大卫重，但是终归那个根源不对，你怎么祷告也不对，根源不对啊，你怎么求神的公义不会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祷告是好，但是我们要审查祷告那个事情对不对，如果那个明显是有罪的，明显是罪所结的果子，我们可以这样说，你把命拼上去了，你的祷告神也不听，是多余的，是浪费的，是不必要的。大卫不但很爱惜那个罪的果子，你再看啊，他对这个小孩的死非常敏感，他在躺在地板上，可能也不梳头也不刮脸，一个王好像脏到跟乞丐差不多，那么有近视，但是他对小孩的生死很敏感，所以小孩死了可能不在一个房间，王宫很大，他的臣仆说我们不敢告诉王小孩死了，告诉他他恐怕会当场就死掉，他经不起这个打击，他们就不讲。虽然不讲啊，他们的态度，他们说另外的话，大卫可以敏感知道小孩死了。弟兄姊妹，这里又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我们很注意什么事，很注意什么人，对于这件事，对于这个人就产生敏感。别人没有反应的我们就有反应，别人听不见的我们听得见，别人看不出的我们一眼就看出了。本来一个基督徒应该有敏感，但是应该对神敏感，不要对罪敏感。很多时候我们跟大卫一样，这种敏感的对象搞错了，我们对神麻木不仁，我们对罪很有兴趣，注意力集中非常敏感。我上个礼拜讲到，我不但在身体上有气喘病了，是属于过敏， 有时候我的心也很过敏，但是这一个不大敢确定的讲，如果我的不错慢慢在证实是真的这样，但是现在请弟兄姊妹保留听，我对地震有过敏，好多好多次我就说地震了，陈师母或者弟兄姊妹说没有震，几秒钟几分钟以后有感地震就来了，就证明地震以前那个无感地震我会感觉得到，他们感觉不到。6月24号两个年长的姊妹，三个年长的姊妹送我到桃园机场，正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柜台办那个划座位的时候，我就说地震了，他们说哪里地震，我再感觉没有地震，一分钟以后大震，那就证明我感觉到地震的时候已经有地震了，但是他们感觉不到，所以他们说是无感，但是我感觉到，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啊，是不是真的这样，好多次我都感觉到，我先感觉到地震，弟兄姊妹后才知道有感地震来，如果我真有这种地震啊，恐怕也很自驾，我就住在加州就被政府供养，因为加州有大地震我会早知道，但是我不敢确定。有时候我就发现了，我对某一个人对某一件事情很敏感，别人感觉不到的我就会感觉，我就讲一个个人生活上的事。陈师母没有回来，我一个礼拜给他通一次电话，就是我打回去，打回台湾去，我们都知道国际电话时间就是钱，那么在国际电话哪怕是两夫妻在通话里面了，闲话不说，长话少说，长话短说，差不多我跟陈师母通10次国际电话10次里面不是每一次也总有7次8次，他讲说你少吃糖哦，你少喝一点可口可乐，但我就跟他分析为什么国际电话，他也知道时间就是钱，要说精简的话，闲话不说，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我就敏感证明他很关心我，我就很被安慰，如果他不关心他何必说呢，你少吃糖哦，不要喝太多的可口可乐哦，要多走路哦，多有运动哦，就证明他很关心我健康，这是敏感，这种敏感是多一点，没有表错情常常陈师母在他的前世，他说从今天开始你随便吃什么都可以吃，你要吃什么就吃，要吃多少我都给你买，像我这种敏感的就知道糟了，为什么，医生说我没有忘了，时间不长了，开放了，没有禁止，所以大卫啊对这个小孩的死活很敏感，但是弟兄姊妹敏感是对，但是对象犯错，他应该把敏感的心放在神那边，所以注意啊，就好像是圣经上讲好像婴儿一样，婴儿对于罪没有反应，没有刺激，不感兴趣，慢慢大一点就开始产生反应，这是我们从大卫身上看见，岂不是跟我们今天一样吗，像做神我们的心是麻木的，以圣灵感动也好，以话语光照也好你的心为我忧伤也好，为我担忧也好，完全没有反应，但是对于罪啊非常敏感，反应很快，好像触电一样的，因为我们对他很有兴趣，对他很注意，当时大卫啊也就坠落到这种光景，当他确定小孩死了，那就说他的祷告落空了，真的落空吗，弟兄姊妹没有，就说外面的事实他 他的祷告没有效，神没有改变，因为小孩死了。但是大卫的态度突然改变了，那就证明他的心改变，祷告改变了他的心。他的小孩死了，大卫一下就正常，而一下就把心转移向着神了，就不再放在罪的脖子上面。弟兄姊妹，因我今天岂不是也应该常有祷告的这种第二种效果吗？你知道生离死别是人生免不了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免掉生离死别的痛苦。你看见哦，很多时候我们的至亲骨肉死了，应该说我的心也死了，纵然没有完全死，一部分死了。因为心理学家告诉我们，遭遇大的灾害、生离死别、事业的失败、交通的失事，外面改变了，这个人的心里面的伤痕还在，那种忧伤、那种恐惧、那一种担忧、那种虚空，并没有随着外面的环境恢复正常而正常。这是因我都有亲身这一方面的经验。生离死别，除非我们不到世界上做人，要做人难免会有，上一代的、平一代的、下一代的。有时候你真会看见了白发人要哭黑发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了，父母哭他，祖父母哭他，曾祖曾祖母哭他，真是人间的悲剧。他埋葬了，外面看恢复正常了，很多人的心没有正常，不但是非基督徒，连基督徒也不例外。弟兄姊妹怎么办？我们应该享受祷告的第二种效果。人已经死了是免不了的，那么就顺服，就感谢，就恢复正常，就不让那个伤痕啊永远放在里面，成为一个虚空、一个惧怕、一个怀疑，永远都对神打怀疑。为什么我的妻子也把他接走？为什么我的丈夫突然就离开我？为什么我的儿女你不医治他？你要医治他，你不是说句话就好了吗？你就偏不医治。我们纵然口里不讲，我们的心里面难免对神打个问号。神啊，你相当残忍，你大概有语带狂，你专门整我们这种心心爱主的人，多少会有这种一种伤痕在，就应该跟大卫一样，当这一种外在的环境没有改变了，弟兄姊妹，神的旨意就显明。你读到整本圣经，神常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我们人也常用，不过我们常常不自觉的是，用什么方法？神常用不回答你而回答你。大卫求神医治他犯罪生的儿子，神不回答他，这个不回答就是神的回答。我们人也常常这样，有人跟我们问到什么我们不太喜欢的事情，我们就顽固左右而言他，就把这个话插开，这个就是不回答的回答。聪明的人就到此为止。所以神常常用不回答的方式回答我们，他的回答来了，凡是跟罪有关的他都要除掉，他都要保留。你想假定神用不回答的方式回答大卫，你这个儿子一定要死，因为他是犯罪界的国子，事实已经成为100%的事实了，儿子死了。假定大卫的心不服，有怀疑，里面仍然痛苦，仍然对神打问号，弟兄姊妹，就没有所罗门，所罗门就没有了。就是神借着 不回答回答他，大卫知道神的旨意，就顺服，心就改变。顺服以后就有所罗门。所罗门代表什么？代表悔改以后啊，神给他的国子不但是平安，是富足。因为所罗门名字的本身就是平安，而且所罗门的时代是以色列帝国空前绝后的富足。这一个应用在新约，代表生命的丰盛。罪的果子对付了，人悔改了，顺服了，接受了，神就给他有平安，有喜乐，让他的生命啊突飞猛进，达到更丰盛的地步。假定当时大卫在罪生的儿子的事上永远都不服，所罗门就没有，就不可能再借着他跟八十八身处，代表丰盛，代表得胜，代表平安，代表喜乐的所罗门就没有。所以很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改变外面的事实，感谢他。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没有改变外面的事实，借着我们的顺服改变我们的心，这一个怎么样，要更感谢他。好，第三我们来看，做一个比较，祷告有着两种效果，一种改变外面的事实，一种改变我们的内心。这两种比较，谁重要谁不重要，我们看第三处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新约324面，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从29节读到40节，请我们仍然用起音的方式读。他们因着信过红海，乳信干地，以色列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妓女拉胡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解带摊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有妇人被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的释放，唯要得做更美的复活。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并未得，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这一段圣经本来是讲信心，弟兄姊妹，信心跟祷告分不开，因为祷告必须要有信心。你看这段圣经也是讲到信心有两种效果，有一种是叫攻打的城市城墙倒塌，叫烈火的火窑不会伤害他，放在狮子坑里，天使把狮子的口封住，他跟狮子面对面在坐在那里，狮子不伤害他，把敌人打败了，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允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 刀剑的锋刃，这是信心的第一种效果，外面的事实改变了。高大坚固的耶利哥城，一个指头都不动，围绕七次，祭司一吹号，城墙就自然垮了。改变外面的事实，改变到这个地步，甚至于但以理，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了，面对面跟狮子坐在那里，那个狮子用人来看了，好像一下就发呆了，不鸟他，能够改变到这个地步。但是弟兄姊妹，这一段描写信心效果的经文也有一个突变，并不是信心都能够改变外面的事实。突变在哪里？在35节的下面。35节说到有妇人在自己的死人复活，这个还是改变外面的事实，死了信心能够叫他复活。但是下面开始就想到信心的第二种效果，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给释放，受到很残酷的刑罚。在受刑的人一定祷告，凭信心祷告，但是刑罚没有除掉，仍然在这个刑罚的痛苦里，没有改变外面。你再看36节，又有人忍受戏弄，这种戏弄啊，纵然不是肉体的苦，是精神的苦，羞辱你的人格，侮辱你的尊严，他一定也祷告，但是这种羞辱没有除掉，鞭打，捆锁，监禁，裹等抹练，36节，甚至为就被石头打死，就被锯子锯死了，就披着绵羊山羊的皮，裹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像这种受难、受痛苦的弟兄姊妹，一定也祷告，凭信心祷告，但是外面的事实没有改变。你读到下面的圣经，它里面的心改变，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他们就顺服。所以刑罚可以忍受，死亡可以接受，羞辱可以顺服，而不是每一次祷告、每一次信心都是叫外面改变的。你读到福音书，尤其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记载得很清楚，我们曾经讲到有5个人带着一个困难来求耶稣，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是一个团体合一的信心，有一个是摊子，有4个是抬摊子的人，经过很多的艰难困苦，他们的信心不退后，把这个困难带到主面前。圣经的记载，主耶稣一看见摊子从屋顶上坠到他的面前，耶稣第一句话怎么说？小子，你的罪赦免。在旁边的法利赛人一听了，就说耶稣是什么人，他怎么有资格赦免人的罪。另外5个有信心的人听见了，心里也不满，我们凭着信心把摊子抬到你面前，是求你医治他的病，你怎么说赦免他的罪。照我们看，他的病比罪重要，但是耶稣说，站在神的观点看，他的罪比他的病更重要。你看，病的医治是第二步，罪的赦免是第一步，那就证明罪的赦免是里面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第二步啊，罪就病就得到医治。知道雅各书第5章这个原则在新约里面还通用，他说我们中间有犯罪的，有生病的吗？你不但要请长老来给你抹油，来给你祷告，你们还要彼此认罪，好让你们得到医治，也是先认罪，罪得到赦免，病才得到医治。我们人看啊，病得医治最重要，罪赦不赦免根本不重要，但是神看里面的改变，生命的改变，灵魂的洁净，内心的更新，比病的医治更重要。 为什么生命的改变永不朽坏？注意啊，病得医治啊，我们纵然这个病好了，还会生另外的病。每一次生病，神都医治，最后怎么样？弟兄姊妹，按着定命，最后还是死了。你读到旧约，好像新约里面了，四福音里面，耶稣叫三个人复活，复活以后怎么样？还是死了。那因城门口寡妇的儿子，管会堂的女儿，还有两姐妹的弟弟拉撒路，耶稣叫他复活，死里复活了，复活以后还是死。所以生命的改变，内心的更新是永恒的，病的医治，经济环境的改善，工作的更好，新房子买到了，神给我们有力量换新的车，这些是好，还是必须会。所以两者一比较，纵然神不改变我外在的事实，但是他借着我的祷告改变我的内心。弟兄姊妹，我们要更感谢他，这是更大的恩典。因为这样的第二种改变了，都跟永恒有关。凡是外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一天都要朽坏，都要消失。所以我们究竟的祷告是看重哪一种效果？我们愿不愿意神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一种造就，让我慢慢也享受祷告不一定外面事实改变，但是我的内心改变，我向神的态度改变。如果是这样，感谢主，我们的生命慢慢在长进。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一同承认我们在祷告的事上非常的疏懒，常常得罪你，求你赦免我们。巴不得在座每一个弟兄姊妹今天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我愿意在祷告上操练自己，求你给我们有祷告的灵，有祷告的负担，有祷告的恩赐，也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单独个人在基督徒生活上，在祷告上学习功课。纵然很多时候我们所求外面的事实你没有垂听，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仍然有效，因为你借着祷告改变了我们的心。本来我们怀疑的变成相信，本来是仇恨变成了爱，本来是不能饶恕变成了饶恕，本来是不能感谢现在充满感谢。但愿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心愿，说主啊，你要改变外面的事实，我们感谢你，你要改变我们的内心，我们更加感谢你，都有你的美意，我们都愿意信靠，都愿意顺服。求你保守我们心怀意念，一直向着你继续奔跑，摆在前面应该跑的路程。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